生命记呢，第一章到第四章里面多半是讲到有关于过去历史的回顾，第六章到第十一章里面也提到很多有关于过去的历史的事件，但是从第十二章开始呢，就都是有关于未来进入到应许之地的律法的规定，也可以说是有关于前瞻的律法。在这个里面有很多有一些的律法的调整，以适应当地新的生活。在以色列他们进入到应许之地之后，也是摩西死了之后呢，他们要设立几种长久的职分，包括法官、君王、祭司和先知。而在第十九章里面呢，设立陶城，二十章讲到教战的守则，但是在第二十一章以后，另外还有很多其他的律法条文，我们这边简单的做一些的说明。比如说第二十一章里面提到，如果发现有被杀的人，可是却不知道是谁杀的，那就要由最近的这个城的那个长老，要代表这个城就宣布说，我们这个城里面的人没有参与这个事情，我们也不知道是谁杀的，但是呢，这个事情发生在我们这个地上面，长老呢就要代表大家在上帝面前献祭，来除掉这个罪恶。第二十二章里面提到一件事情，如果你遇见了你的兄弟，他的牛或者羊迷失了，你要把它归还给他啊，把它带回去。这是讲到包括爱护动物的规定。二十二章里面另外一个呢，是讲到如果有年轻的女子还没有结婚，却被人家强奸了，要怎么样来处置呢？圣经里面生命记也有律法的规定。这个主要是让我们注意到神的心意就是要来保护婚姻，让整个社会呢有一个稳固的基础。他提到说在屋顶上面啊，应当要加一些的栏杆，这是在第二十二章里面提到，就是要我们避免疏忽造成的损害，也是有几个原因。可能那就是夏天人在屋顶上面睡觉，再有呢，屋顶上面是我们储藏谷物的地方，也是一般人可以礼拜祷告的地方，也是人站在上面向周围的人公开来通告的地方，也常常是这些的年轻的小孩子他们嬉戏娱乐的地方，也是很多人家操持家务的地方，甚至比如说碰到火灾了，那个是逃生的一个通路。所以这是上帝呢对于人的一个特别的保护。生命记第二十二章里面提到呢，不可以把两种东西哦混杂在一起。上帝禁止以色列人在同一块田里面同时播两种不同的种子，也禁止人用牛跟驴一起来耕田，也禁止人穿混纺的衣料。上帝就是用这个方式啊，特别提醒以色列百姓，他们不管是耕田，他们不管是穿衣服，都是要做一个单纯的一个选择，提醒他们是一个分别为圣归给神的子民。这个事情呢，当然今天我们不需要来遵行的，可是呢里面的原则还是一样。以色列百姓他们是神所特别分别为圣的子民，而今天的基督徒的话呢，我们也是要在一切的生活上面要显示出来我们是归属于神的百姓，我们或吃或喝都是为了要荣耀上帝而活，我们在一切的吃喝行事上面呢，都要显示出来我们是分别出来单单荣耀神而活的。二十三章里面讲到圣洁的子民，是提到以色列人他们必须在信仰上面是要真诚的，如果有一些人他们可能是摩押人、以东人、亚门人等等，甚至呢他们信仰上面不纯正，这些人呢是不可以进入到以色列人当中。二十三章里面提到要保护逃奴，有一些人被卖作奴隶，或者是战争上面呢他们失利了，被人家 卖作奴隶去了。他们受不了主人家的虐待，他们就逃走了。在《申命记》里边呢，就特别规定，这些人如果逃到你的家里，逃到你的地界，你不可以把他抓起来送还给他的主人，而是要保护他。因为连这些的奴隶呢，他们也是有他们基本的人权的。《申命记》的第24章里面呢，特别提到有关于休妻再娶的事情。有夫妻离婚了，而这个做妻子的呢，他再婚了，不管他再婚以后他的丈夫是还活着，或者他离婚了，或者说他第二任的丈夫死了，他都不可以再回去啊，跟他第一任丈夫复合。这个呢，其实是讲到就是要特别保护整个婚姻里面的稳固，婚姻不可以儿戏的，那不可以说我今天结婚明天离婚后天又再婚啊等等，这些的话呢是上帝所不允许的事情，要人对于婚姻要非常非常的慎重。申命记的第24章里面提到，不可以把别人的磨石没收啊，当作这个当头，这时呢特别要顾念贫寒。因为在古代近东，特别像以色列这些地方的话，他们是特别是用这个麦子的，他们就把这个麦子呢放在这个下面的这个磨石上面，然后用上磨石呢把它给磨出这个粉出来。所以这个上磨石呢是每一个家里面啊，每一天吃饭呢都会要用到的东西。对这些贫寒人家来讲，你如果把他的这个上磨石给拿走了，他就没得饭吃了，要顾念这些人。还有讲到呢，他的这个外衣也不可以把它扣留着过夜。为什么呢？这个外衣啊，它不只是做外衣用，晚上啊是当做被子来盖的。所以上帝呢就特别顾念，一个是人的温暖，一个人是饱足。律法的精神里面呢，中间有一项就是神是贫穷人的神。我们讲说法律上面啊人人平等，但是其实在我们的实际生活里面啊，发现到说在法律面前啊人是不平等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有一句俗话讲到，法律只是特别保护那些懂得法律的人。这些懂得法律的人呢，他钻法律的漏洞，他们也很懂得怎么样来争取自己的权益，甚至呢可以巧取豪夺。法律上面呢它是合法，可是呢不合情也不合理，但是法律上面对他无可奈何。所以法律的话呢，基本上面它不是单单讲到形式上面的公平，反而是要讲到实质上面的公平。法律呢就要特别注意到这些的贫穷人、社会的弱势者，他们呢因为是在政治经济方面呢是比较弱势的，连自己的权益啊都不知道怎么样来主张，完全不知道。所以呢法律就要特别保护这些人，让这些法律上面的弱势者由法律的制定，从制度面呢来保护他们的权益。那我们刚刚读到这些申命记里面提到这些的话，也是要特别顾念到这些的贫寒者。一个国家真正的法律的实行的话呢，也是必须把这个精神要能够彰显出来。申命记里面呢20章以后有一些的规定，我们特别举几个来跟大家说明。第一个呢，我们提到就是有关于逃城的设立，就是避免在这个地上再滥杀无辜。因为在这个世界上面呢，难免都会有血案的发生，有些是出于谋杀，但是也有一些呢是无心之失，那个我们称作过失杀人。他不是蓄意谋杀，而是不小心呢就伤害了别人的性命。所以上帝呢吩咐以色列百姓，当他们进入到应许之地以后，北中南各设立一座逃城，让这些无心杀人的、过失杀人的人，他可以逃到这个逃城里面，可以暂时得到庇护。所以这个逃城呢我们又称作庇护城。但是并不是说这个人呢他逃到这个逃城啊，他就必然就得到庇护，就可以免除死刑啊，或者是免除报血仇的。可是呢他们要在这个城里面 由城里面的长老，由城里面的祭司组成法庭，要来判定。若是出于谋杀的话呢，还是要判他死刑的啊，以命偿命。若是因为过失杀人的话呢，那就要给他限制他的居住，就是只能够居住在这个陶城里面。因为不管怎么样呢，他还是夺去了世界上面一条性命啊。住在陶城里面的人呢，他就要等，等到什么时候呢？要等到当时做大祭司的死了以后，他才能够离开这个陶城，而报血仇的人呢，也不可以去杀害他。为什么要等到大祭司死了之后呢？也可能呢，就是有一个暗示，终究呢，还是要有一个人过世，或者替他死了，这个杀人犯呢，他才能够得到释放。就是要让这个死刑的案件呢，能够无枉无纵。无枉呢，就是不要冤枉他；无纵呢，因为他到底还是夺取别人的性命，还是要给他有适当的刑罚。为什么设立陶城呢？有一些人建议呢，可能就是跟圣所里边的祭坛有关，因为圣经里面也提到说，这个祭坛呢，是我们得到上帝庇护的一个所在。这个陶城呢，就是这个圣所的祭坛的一个延伸。因为圣所它只是在一个地方，而以色列呢，他们已经分散在整个以色列全地了。那么让这些人呢，他们如果是误杀人的，他就可以躲在这个庇护城里面或者陶城里面呢，他就可以得到保护。第二个跟大家讲到的呢，就是圣战。圣战是为耶和华而战，也是靠耶和华来战，不是说我自己宣称他是圣战啊，就是圣战，或者说我们这个团体啊，那我们宣称说我们是在替天行道等等的，我们就可以有杀人的权利。圣经里面讲到说圣战的话呢，他是提醒以色列百姓，他们是属神的子民，他们是跟神一起在那边除去世界上面的邪恶，除去世界上面的罪恶。所以这个战争呢，基本上面它是耶和华的战争，这个战争呢完全由耶和华他的全能来做引导。好像以色列百姓他们出埃及的时候，他们要过那个大海啊，海在前面，后面有追兵，两边都是沙漠，那时候他们非常非常的害怕。摩西就对这些以色列百姓讲，不要害怕，你们要站住，看耶和华今日怎么样子为你们来征战。你们今天所看到的这些埃及人呢，以后再也不会看到他们了。结果以色列人在那边看到耶和华兴起大东风，把这个海水呢就分开，让干的地方就露出来，以色列百姓走这个干的地方过去了，埃及的军队也跟着追到这个海里边呢，结果呢海水复合，把这个埃及人就给完全淹没。这个战争呢，我们看到它就是一个圣战。这里面就讲到耶和华是战士，耶和华为以色列百姓来征战得胜，耶和华在那边赢得整个的战争。所以整个战争的主角是谁呢？整个战争的主角是耶和华，而不是以色列百姓。以色列人只是在耶和华的带领之下去征战得胜。我们看到另外一个例子的话呢，就是以色列人进入到应许之地以后，打的第一场战争就是把耶利哥城打下来。上帝吩咐以色列百姓由祭司扛着约柜走在百姓的前面，绕着这个城，第一天绕一圈，第二天又绕一圈，第三天又绕一圈，连续六天，到第七天的时候呢，连续绕七圈，然后祭司吹角，百姓呼号，就倒塌，这个城呢就陷落了。以色列百姓就在耶和华的带领之下呢，就征战得胜。这个战争我们看到也是耶和华自己的战争，以色列人比较是被动，他们是跟随耶和华去征战得胜，去掳获这些的战利品等等，不是靠自己，而是靠耶和华。因为耶和华是圣洁的神，他们所从事的战争也是圣洁的战争，他们是要把当地的罪恶完全涂掉。可是我们就看到在约书亚记里面记载啊，当耶利哥城陷落的时候，有一个人叫做亚干， 他就看到耶利哥城里面啊有这个贵重的金银，有漂亮的衣服，他就把狮子拿了一些藏在自己帐篷的底下。那个原本是属于耶和华的啊，要归耶和华为圣的，他就起了私心，他以为说人不知鬼不觉，连上帝也不知道，哪里想到呢，上帝却说把这个人找出来，要把他给除掉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亚干他把当地的罪恶除掉，却带来新的罪恶进到中间，这个是违反了圣战的条件。所以以色列他们去打仗呢，就晓得说我们必须本身是一个完完全全遵从耶和华的圣洁的子民，不可以把新的罪恶带到这个地上来。申命记的第二十章里面呢，另外提到出去打仗是以色列兵丁的责任，满二十岁以上的男丁就要跟着大家一起去打仗，可是有一些例外，有一些人可以免服兵役。如果你建了房屋还没有居住的，可以申请免服兵役；如果是耕种还没有收成的，可以免服兵役；如果是订婚尚未迎娶的，也可以申请免除兵役。因为原本呢，建筑房屋居住，或者耕种田地收成，或者是享受新婚的快乐，通通都是上帝所赐的福气。上帝不愿意人啊，因为战争的缘故呢，就失去他的祝福。上帝基本上面呢，不喜欢战争的。在人类一切作为里边呢，战争行为带来的破坏是最巨大、最深远。所以，上帝在这个战争中间呢，做了最严格的一些限制。